好，大家好，很感谢主又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继续会来讲论，讲论亚伯拉罕的一生。我们先来为我们今天的分享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恭敬的把我们讲述的奉耶稣的名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你的话是两刃的剑。你的话是我们活在这人世间唯一的真正的力量和能力。主，真的我们的灵命也唯有靠着你自己的话语才能真正的得着坚固和安稳。我们这样恭敬的把这段时间交在恩主的手中，愿你的圣灵做你要做的工作。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好，我们来看，我还是要继续请你讲这段经文的所谓作者和读者。我们讲述的是亚伯兰的故事，但是有的时候开个玩笑说这个故事跟亚伯拉罕没有半毛的关系。为什么？因为故事啊，这是亚伯兰的故事，当然没有错啊，这真的是亚伯兰的故事。为什么呢？你已经看到这个题目，这个题目是神边的信使多我信仰。我们在这里讲到的是神的信使，神对约的那一种的信使，而这样的信使足足的能够安慰我，使我能够信仰。那么我怎么说这个亚伯兰故事又跟亚伯兰没有关系？因为很简单，就我现在讲故事是什么？摩西，对啊，讲故事摩西，那摩西谁讲故事？以色列，对不对？讲什么故事？亚伯拉罕的故事。哦，我在讲亚伯拉罕的故事，所以这个就很有趣。我们就要思想啊，这个很像，只能做个比喻啊。你像我小时候啊，我很小的时候和我奶奶带我长大的。啊，奶奶是很老实的，中国妇女，老实的中国妇女。于是呢，每个晚上傍晚的时候，吃完饭睡觉的那段时间，我总是拿个小板凳趴在她的膝下，啊，她的膝盖上，随后呢听她讲各式各样的故事，啊，我对不对？讲各式各样的故事啊，其中有一个我们中国孩子很有趣的古典故事《狼来的故事》。那注意啊，讲这个故事是不应该讲故事，但是他讲的故事有没有教导的意义？有没有？我从小注意，一直知道说，哇，甚至讲了我们中国很多古代的这种鬼神的故事啊，人做了坏事要遭报应的故事，因为那时候没有基督嘛，对不对？啊，没有认识耶稣嘛，我讲了很多，从小就被教导，从小就被心存敬畏。啊，这不是敬畏上帝的敬畏啊！知道，哎，你不能做坏事，做坏事人不一定看得见，但是背后有一位看得见。你现在到背后看见的是上帝，本来的上帝，那谁知道？哎，你注意了，一个孩子，姑且不说别人，从小就背这种东西嘛，训练告诉你，你应该做一个什么光明的人、正直的人、诚实的人。当然。虽然从小被教导，但是没有基督的救赎，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同样的，我们在这里，当我们叙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来思想，听故事者在以色列人，他们在什么地方？第二个，听故事以色列当时属灵的光景怎么样？你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明白了。摩西讲亚伯拉罕故事对以色列人有什么教？对以色列人有什么教？大家能理解了吗？所以以色列在什么地方？注意了，在旷野。旷野什么地方？因为如果你去看看这个距离，什么意思？从埃及到巴勒斯到迦南啊，今天有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如果他们突然说啊，我在看一个报道，他说如果你开那个 汽车开一直不停的开，死一个小时，死一个小时，所以到了，当时以色列当然不是开高速公路的啊，都是开汽车。然后无当中先用牵着羊拉着牛，哎，对不对？啊，没有猪的，牵着羊拉着牛走这条路，无老师了，而且是搬家，一直走这条路呢，最多最多差不多要走四，所以这个距离，就那个物理而言的距离是很近的距离，啊，不能说很远，啊，是非常近，非常近的。因为当时呢，正所谓四十年的路程走了四十年，为什么属灵的距离太远了？明白吗？所以当你去读这个以色列在旷野，他们在旷野应该是在约旦河的河西，对面就是神应许之地，要不要进去？要进去，敢不敢进去？不敢。准确的说，不是不敢。准确的说，是他们对神的应许不信。我曾经讲过我在要讲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哇，他们的人又高又大，我们在他面前好像大战，他们的城墙又高又厚，绝对不可能被我们攻破的。啊，我们在他面前，什么叫大战？用指头点就把他点死。是不是？但是叫你进去的，叫你迈上这条路的，不是人，不是摩西，准确的说，是神自己。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明白他们整个的属灵光景，以色列在旷野的属灵光景是极其糟糕的，极其糟糕的。准确的一个情景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对神的应许。和对神的话语的不信，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角度，从这样的角度来思想亚伯拉罕这时候在讲故事，啊，不是亚伯拉罕，摩西在讲亚伯拉罕的什么故事，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真的是可能我们今天这样讲完以后，给大家读创世纪有一个新的角度。新的角度就是常常回想摩西为什么要如此在讲故事，为什么要说这些故事。那么我来看看亚伯拉罕的这段故事，摩西所述说的十五章的那一个故事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但是我用一条线啊，对不起，只能讲一点点的东西来思想亚伯拉罕的这一个故事。很显然，这是因为神与人正式立约的场景。我再说一遍啊，这是神和人什么正式立约。在前文中，在一些我们从通俗点说，亚伯拉罕出现的故事是在这十二章啊，十一章有的。那十二一章是个介绍，是个家。那么十二章开始，亚伯拉罕出家里的屋外。神已经首先给他立约啊，但是很显然，十五章是一种正式立约的表达。什么叫正式立约呢？你注意十八节，十五章的十八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哎，有没有？当那日啊，这在当时在当在文在希伯来文的原文中是一个比较正式的，就是那一天。神跟你讲，接下来这个很像啊，我们中国人的比方说今天你我啊，就在那一天，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在天安门广场说，中国的民族是站起来的，我们说好像一个新中国就建立，就在那，大家明白这个就在那一天的意思了吗？这是一个指定的、特定的、指向的一个日期，所以所谓的在这里当那的话，是一个非常正式的。标志性的，所以这是神跟亚伯拉罕啊正式的嘛立约，正式的立约。那么啊，如果你读神和亚伯拉罕立约，以文字的记载差不多有六段啊，你仔细去查有六个部分。那这六个部分的内容 啊，有各式各样的不一样，各式各样的不一样。那么在本段就是十五章啊，十五章中神跟亚伯兰立约，很显然分成两个部分啊，真的，我真的是很感恩。当你好好的去读这段圣经、读这段话的时候，啊，读圣经的话真的是很精彩。一部分是什么？是关乎后裔的，是关乎后裔的。这部分关于什么？是关于祭土的，关于土地的。因为我们知道神和亚伯兰约分成夫妻。啊，我们在十二章中、23章中已经读过啊，关于人口啊，我们通篇会知道，你的人要像天上的星，什么海边的沙啊，也有关于什么地啊，你就在上一次我讲的啊，你在举目观看什么，把你所见的都要赐给你。但是这段经文只加两个部分啊，你注意啊，你注意。摩西在讲故事，这个故事是有所选择，内容是有所选择。摩西在讲故事，这个故事尤其所谓的重点，明白吗？他不是把亚伯拉罕所有的事我都裸起来去讲啊，不是写亚伯拉罕的传记，是在告诉以色列人想当年神和亚伯拉罕的故事，对你今天你产生什么样的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好了，第二个，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分析，一个一个来思想这一段的神和亚伯兰立约的两部分的内容。注意了，这两部分内容都是神在历史中曾经对我祖宗亚伯拉罕的应许，哎，是不是啊？所以现在无论我们是在现场的，或者在你在线上看的人啊，我先假设现在我就是听亚伯拉罕故事的那一个人，好不好？现在你是以色列，你在哪里？你在旷野啊，你的旷野一整天发愿，你一整天打开个母亲们啊，怎么的？你怎么哇？你心中常常很气愤。于是呢，神的牧者啊，摩西开始跟你讲什么？讲故事。在这段中讲第一个讲什么人口的故事，后裔的故事啊，这整个关于这个后裔的故事很简单，十五章第一你去怎么说，向天观看数算正心啊，很显然这是个晚上啊，神把亚伯拉罕啊，摩西讲那天神把亚伯拉罕啊拖到了亚伯拉罕，就讲拖到了晚上，拖到了晚郊外啊，那个时候没有污染，所以抬头望天，众星灿烂。你能数算众星吗？你数得过来吗？数不过来。我告诉你，你的后裔就要如此。好，那么亚伯拉如何回应呢？亚伯拉如何回应？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什么？为他的意。要不然就断他为义，亚伯兰算被什么？算被神算为义。对不起，今天我不讲因信称义，就现在就把这里放下啊，不去对这些经文多做解释。当然也是一篇很美的道了啊，亚伯兰的信心之路了。那么你在这里，亚伯兰信，换句话说，神告诉你啊，我告诉你啊。虽然你现在孤家寡人啊，而且年纪老迈，基本上你不会有孩子，但是我告诉你，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这样众多，亚伯拉罕相信神的话，有没有？哎，注意的，我再请你回到我开始的部分，摩西在向以色列人讲什么？讲这个故事。对于人口这件事，就当时的环境、当时的处境，我说啊，就是我们在座各位，什么出埃及、进过红海，现在进入你的这群会众来说，有多少？有多少人？哇，壮丁有多少？
六十，
很六十吗？ 那么一个壮丁有一个老婆，一个老婆再生一个孩子的话，到180万，对不对？我们至少碰到，就是通俗来说，那个时候肯定不止生一个啊，对不对？哎，这样这个壮丁啊，有了多少？60万，那有几百万的人口在矿里。哎，中国有句古话，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是在打仗的时候说，怎么说呢？人一过万，慢山遍野，人一过万，漫山遍野，什么意思？这人一超过10000的人就哇，都是人。那因为我不知道啊，我是基本上不去的。什么叫不去呢？我不是因为什么原因，你啊，现在是疫情啊，想当年没有疫情的时候，你有没有去参加我们豫园的灯会？有没有去看过？去看什么？不是看灯，看人头去。这个还真懂。我有一次跟我的儿子啊，因为那天正好跟儿子来到南京，我记得很清，那时候他还很小啊，去遇到了所谓政治面的吧。完了，我们去看，结果我们两个人从汽车公共车一下来，一看不对了，就说他看了我看了，两个人转身就坐上车了，回家了。看人的，这到底很显然这个人没有几个人，能明白这意思吗？所以你再想一下，动荡是以色列来说，你们的人，你现在天上的心意还变得渣，哎，神这句话就应验了吗？应验了吗？应验了。而且圣经说亚伯拉罕也怎么也信，当年神应许我们的祖宗将来。那我告诉你啊，亚伯的情形跟你现在的情形差不多。因为你思想一下，让一个年轻老迈基本上分不得孩子的一对老父母告诉他说，你不但要生孩子，而且你的孩子要天上的心海边的差这么多，请问他能信吗？但是亚伯你看到吗？看到信了。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人口的问题，关于后裔的问题，关于亚伯拉约的问题，对当时的以色列而言，神的这句话已经什么应验了。所以神的话，神跟他们约是什么？神是信实，神把不可能的事，完全不可能的事实现做到了。好，那么第二部分，地土呢？土地呢？土地呢？关于土地，哎，注意啊！所以你去看十五，就是你要去分析，很有趣。你去分析十五章，很明显，很明显，把不止瞎子都看得出来。讲人后裔的问题，讲人口的问题，神的应许关于亚伯拉罕后裔的问题，神叫琢磨，或者说你数几个字的数啊，那个字数是很什么，很少。但是关于地土啊，话可多了，哎，有没有？有没有关于土地这件事？是不是？哎，就写了很多很多啊！你看，好，土地来了啊！好，于是人口问题解决以后，第七节开始解决地土了。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加勒底的话，为要将这地赐你上。”我要将这片土地赐福给你，神亲口向他说，告诉他这片土地要赐给你。注意啊，不要忘记啊，谁在说话？摩西在说。摩西在讲什么？摩西在讲故事。在摩西说，更准确的说，摩西在用故事在教训以色列人。在教训以色列人的时候，我告诉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我耶。那么亚伯兰是不是有信心了呢？亚伯兰信神，神就一直为他的意思。没有，亚伯兰就问了，就说了，主耶和华，我怎么知道必得这地为业？注意每一个字，我怎么知道岂会得这土地呢？注意了，这不是亚伯兰的话，这不是不，我不是说历史没有说这个话，我的意思说从摩西口中出来的。这不是以色列人心中最大的痛苦、最大的疑惑、最大的挣扎，你同意吧？同意吧？神，你跟我说， 啊，你跟我祖宗做亚伯兰说，我们人口天上的星这么繁多，今天我们200多万，对当时来说，是不是讲天上的星这么多了？实现了吗？实现了。但是，我必须不问，没有，我怎么？所以你看啊，表面上看啊，历史上亚伯兰也真的这样述说，但是。摩西说这个话的时候，用今天的话说，是说出了整体以色列人的心，是不是？哎，怎么能这么努力？凭什么？一句是什么？好了，实际上从第九节到第十节，亚伯兰神就让亚伯兰去做一些什么？做一些动作。这个动作呢是标准的立约的规定。啊，在当时啊，以色列人啊，不单是以色列人，用我们今天话说，中东时代的这一片土地上的跟别人立约，基本上是用这种什么这种仪式的啊，基本上是用这种仪式啊，这个立约的仪式啊，包括婚姻也是这样仪式啊，当然没有这么多啊，可能就拿了一只羊过来就行了啊，拿着羊过来劈成两半，左右分开。从这个中间走过啊，这个是我们称之为门约啊。中国古代也有一个词叫申血为门啊。那个刘邦要跟他的人这个不信刘的不能立王啊，不信不能立王怎么办呢？表示这个约的坚定性怎么把这白马牵过来用不到山啊？这叫血门啊，什么意思？如果谁敢维持这个约，对不起。我用刀把它劈成两半，就是这个意思啊！这整个就是当时一个立约的什么一个仪式，立约的一个仪式。注意了，整个经文似乎都在回应、教导的以色列人当时的情景，以色列人当时的情景啊，当时的情景。所以这个证据。有在那个时候，在摩西的时候啊，跟亚伯拉罕没有关系，你明白这意思吗？所以这个证据跟谁有关系？跟在现场的当时的以色列人有关系。那么我们继续看这个约，于是就对那个仪式的做了很详细的描写，也做了不断的叙述。那么我们来看摩西的叙述，摩西的叙述是什么？我给他第一个总结，总结是什么？隆重的立约仪式和姗姗来迟的上帝之前。你注意啊，我曾经在查经中查这段圣经，那么亚伯拉罕沉沉的睡啊，睡是为什么睡着？有人说灵性低沉了，先不要这么说，准确的说，亚伯兰等上帝等的什么太久了。为什么前面指着天上的星是晚上的吧，对不对？等到什么时候日头正落的时候，是第二天的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晚上去看看星星几点出来，至少10点钟左右。如果等到第二天6点、7点、7点、8点，哇，差不多至少等了20个小时嘛，20个小时等了嘛。哎，有谁等别人等20个小时？你们中间啊谈恋爱啊，你跟你姐妹男人等他20个小时有没有？没有，要不然谈了20个小时。哎，神是不是姗姗来迟？整个的仪式极其隆重，极其庄严，所有都准备好了，神好像迟到了，一直在问。为什么成事啊？哦，天上太忙了，这就是人的想法啊，怎么会？那为什么你真的在很多次你读旧约，很多次读到上帝常常似乎是姗姗来迟，姗姗，对，你当然这是神的主权，是神的时间，神完全有主权和决定啊，何时？来到亚伯兰的身边，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实际上，人在等候神的时候的煎熬， 是一个人对神认识最精彩。你有没有在煎熬中等待过神？我再说一遍，你有没有在煎熬中等待神？啊，今年，我先不说疫情，啊，就说我们平时的时候，因为疫情是个特殊的时候，啊，姑且不谈，等会我来谈一句。哎，突然我接到医生的通知，你身体不行。哇，你一个基督徒这时候第一个是去祷告的，对不对？随后哇，你就是等候神来做医治的工作，或者等候，不要说医治的工作了，神给我一个交代，我的拒绝不上。有没有一种煎熬？一个人情感生命中出了一些问题，他总是盼望着神来解决他的生命上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啊可能粗心的人，一些对神的话不明白的人，他们在这种煎熬的挣扎中，我告诉你，这个时候是这一个人对神真正经历和认识的一个过程。这是任何的教导，任何的所谓的没压力之下的属灵的生活，而不会遭遇和经历的对神的认识，这个很独特的事情。这亚伯拉罕本身，你怎么还不来？注意了，如果亚伯拉罕对神不信呢，根本不相信神会把这地赐给他，他等三十分钟就走了，你明白吗？啊，算了，肉收回来啊。这个牛羊收回来，回家煮肉吃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对神认识，要不然信神，我怎么现在还不解决我的问题呢？他不能跟我立约的，我相信他，信神，他不会说谎。但是怎么出不来了？他不来我就不去等，对不对？这是种等待的煎熬，你试想一下。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多少次这种等待的煎熬会促使我们去思想，会促进我们去认识我们的东西？这就是煎熬等待的煎熬。好了，这是第一个亚伯拉罕。第二个，实际上神在这里有没有借着亚伯拉罕啊的交代，对亚伯拉罕的交代啊，准确说摩西啊。神就交代了啊，神对亚伯拉交应该说什么？都是了，显明了神自己的救恩的计划。这个救赎的计划跟以色列人的关系，以色列关系。所以你听，我再读一遍啊，读一遍。神来了，神来以后怎么说？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落在谁身上？亚伯兰身上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别去知道，你的后裔别积聚别人的，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需要服侍那火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那里出来。好，先读到这里。行了，我刚才说了，我们在座各位，不好意思啊，你们都是在旷野的以色列。你试想一下，如果摩西告诉他们的故事，作为的是亚伯拉的故事，也是神的故事，也是亚伯拉罕从神那里领受神话语的故事。哎，各位，你听到上面我刚才读的啊，从第几节啊？我再读一遍，耶和华13节啊，对亚伯拉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积聚别人的地，又不是那地的人，那地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说要服侍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你就是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哎，请问什么感受？请问，如果你是那个以色列人，你经历了有没有经历？刚刚经历过，对不对？啊，可能你就说啊，我这穿的衣服呢，就是当年的吧。而且是我的老板的去做，我就从他家里抢出来的啊！我不管他不能不给，可能就这个情景，他们是很真实的经历的，就像第一部分， 前面所说的后裔。那么第二部分呢，你再看下去，好，到了第四代，他们便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什么罪业还没有满，什么意思？你仔细想，这句话是带有审判的。我再说一遍，这句话是带有审判的意思啊！好，我再读啊，你听啊，你真的听，什么意思？到了第四代，他们便回到这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什么还没有满，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最后你们要回来，到了第四代你们要回来，回来这里做什么？审判亚摩利人，或者说神借着你们去审判那亚摩利人。哇，你只是读了一些经文，你只是是是是不是带着审判的意思？你现在要去审判这些坏蛋，因为罪恶没有满盈，当他们罪恶满盈的时候，你们就听他的话。我使用你们，全使用你们，你就代表上帝去犯罪恶。再读下去，还有一个词，十八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的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好，下面一篇土地，我们说，你特别读到这个字已，什么叫已？已经嘛，注意了，换句话说，亚伯拉罕在这里宣告，亚伯拉罕在这里告诉他们，这片土地啊，摩西的口啊，告诉你，这片土地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已经应许，是吧？赐给他们，是已经赐给他们。哎呦，这时候我读了这里，我真的告诉你，读过好多好多遍十五章啊，创世纪读过好多遍，我也不知道多少遍。真的，当那天读到已经的时候，我就整个生命会被废除，整个生命会被震撼。为什么摩西告诉他呢？你说我为什么不进去？这不是已经是什么你们的？谁说的？神说的。神在什么时候？四百年前，神已经告诉亚伯拉罕，这个土地已经是我们的了。好，如果说这一段经文啊，今天我要讲的一条线就是，你会发现整个的这个故事有两，一部分是当时以色列已经看到的经历，神的话一直没有了空，神的话一直没有。那一部分看见的是摩西，都是摩西的教导啊。摩西教导神坚立主旨，是要以色列人面对以色列的问题，面对以色列的状况，更准确的说，是面对以色列的不幸，面对以色列的不幸。告诉我们，你们要勇敢去做，你们要勇敢去行，因为神已经给你。这就使我回想这段经文，在今天，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代、特殊的脾气的、特殊的光景中，跟我们关系。这个世界，如果今天告诉你，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世界正在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为过了。参战国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国还多，这全世界都在打。这问题不是什么，不是跟看得见的东西打，跟看不见啊。今天啊，不是中当疫情爆发的一段时间里，不是今天我们的教会都在线上聚，几乎全世界教会都在线上。有的当然不聚会，因为他们的神学，所以要聚会的，对不起，都到现场去聚。这是人类历史中没有过的，没有过的。哇，前两天还是三天，我不记得前两天啊，有一群啊也是弟兄姐妹聚聚，哇，他们说你不知道， 我已经躲过五波裁员的风暴了。他们教会啊，不教会，他们的公司就是什么，裁了五批人啊，侥幸躲过。有没有第六次、第七次地方不知道，躲得过躲不过不知道。啊，这个在煎熬啊，正在煎熬。所以，当我跟你处在这样的一种疫情光景中，思想这段经文跟我们今天的联系，我对我们在座啊，不敢说对你很熟悉，但对在座绝大部分都很了解。我想啊，很多人中间年长的啊，信主时间很长的基督徒，你看我们曾经经历过神的信心，有没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有过好多好多的神的奇事在我们身上经历，在我家庭中经历，在我自己中经历。哎呦，好多次和一些传道的人和一些同工坐在一起的时候啊，去思想神的恩典，他们常常的回应说，这样一位神怎能叫我不信，这样一位神怎能叫我不爱他们，这样一位神怎能叫我不去侍奉他们。我们回想曾经走过的历程，曾经走过的路程，有一对年轻的啊传道啊夫妻啊，那一起坐下来吃饭，就跟他们聊啊，那天偶感而发，就讲了我自己从信开始走过的一段一段的路程，每一段路程中，这是曾经，这是曾经，每一段路程中。真的用一句经文话说，满了神恩高的慈悯。我可以讲很多神的奇事在我生命中发生，我可以讲很多我们神做的神事。当然很少去讲这些东西，以免产生。对，我会想我们在座每一位重生可救的基督徒都曾经经历过，都曾经走过这样的路。好像啊，以色列人是吧？啊，注意啊，在创业以色列做过什么？耶稣行过时代，他们亲眼目睹，他们过红海亲身经历，每天早上有玛纳出来，这个玛纳就莫名其妙，他怎么会出来？没人种的，神种的，对不对？每渴的时候每天要喝水，灵坛是随时他们都出水，四十年之久，鞋子没有破，衣服没有破，脚没有走，神出人外的保守的平安。注意啊，这帮以色列人多半是神不喜悦不带方言，跟着全世界地上是不是？这不还不是神说的吗？面啊，所以在这样的描述过程中，你能经历和感到什么呢？你能经历和看到什么呢？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需要分享回想自己曾经在主里面蒙受的恩典。为什么回想？回想是因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些事，我们将要继续走今后的人生的路程，今后人生。所以当今天我们也正在经历一场征战，真的正在经历一场征战。我相信这些疫情，这些问题一定会过去，一定会过去啊！有一次再讲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经历有一次，因为在前面在听一些人讲到，讲到灾难，主再来的预兆，有什么地震，洪水。大战，对不对？战争，军事的灾难，有没有？但是我告诉你，圣经怎么讲这些灾难？我们常常是解读错。很多人在讲这些灾难，那些灾难，哇！我常常开玩笑说，你讲的我简直活不下去了。我想活，被你讲活不下去了。啊，如果你这当然也是事实啊。你在网上看到南方的水灾啊，那种疫情的不谈。是中间讲这些，但是你知道圣经怎么讲这些灾难吗？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八十年代九零年的时候，啊，我差不多八年信主， 在往后的十年二十年中，实际上政府是不许教会讲牧师论，他说你讲牧师论叫什么，引起社会恐慌啊，这个就不能讲牧师论，不能讲。但是谁用啊？你知道圣经怎么讲牧师论？圣经在讲这些牧师论，在讲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是什么？是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近，你明白吗？所以主子在讲圣经所讲这个牧师，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欢乐的最美的时候将要来的前兆，他不是悲观的啊。当然我也不是幸灾乐祸的，我们不是 对我们有怜悯的心。但是圣经每天你去读马太福音也好，马可福音也好，讲到主再来预兆，他讲这些预兆的作者是告诉你们主来的是什么，你进了，你不能让我们的来的是吧，进。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看到的这些灾难，看到的这些疫情，我们不是幸灾乐祸，我说感谢主，主来的日子是什么？我们